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我以前问过大家一个问题，我想今天要重新再问大家啊。这里有一盆植物，除了刚刚领诗的弟兄们啊，请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什么？什么？盘子小就是假的，是这个意思吗？你确定是假的？真的假的？你怎么知道？啊？咬，我不要咬哈。你怎么知道是假的？没有根，你确定没根啊？只因为这个小，是不是？我不确定呢。我有时候我们买的这些植物，他们把它包的小小的，这样子拿来的啊。你根据这一点的话，你没办法判定它是真是假啊。是真是假，你怎么知道？你要摸一摸。我记得我以前摸过一棵植物，我摸了老半天，我还不能确定是真是假。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是真是假？要试一下，会怎么？会破的啊！所以我想问大家，你怎么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真是假？如果你没浇水的话，过一阵子会怎么样？开始枯了。那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好好的读神的话，过一阵子会怎么样？如果不痛不痒呢？是不是真的？你可以做得很像哈，我以前碰过一个植物，这个一摸就知道啊，那一个摸了怎么老半天啊，除非我把它撕了啊，然后它会这个基督徒啊，如果当我们不再亲近神的时候，我们会有所感觉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啊，到底是真是假？你可以做得很像，是不是？你可以做得很像，外面远点看不出来的，啊，你做梦是看不出来的，谁最知道？啊，在家里的人最知道啊，看得最近的啊。你也可以放了几颗这个水珠在上面啊，看起来像是真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晓得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实的，除非我们真的往里面看啊，你把它撕了，看看里面啊，这还是只是外表的东西。我们来念刚刚的这段经文啊，知道了哈，啊，我来控制，我来控制，没事。我们从第八章第九节开始来，啊，第八章第十节开始，主又说那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去，写在他们心上。又做人是子女，而你用这个人教导他们之类事，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因为他们从小到长大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天父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来到你跟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是你的恩典吸引我们来到这里。求主你愿你的话语来开我们的心，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啊，让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来吸引。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最近都在读希伯来书，请问希伯来书最主要的主题是什么？耶稣什么？更好？还有吗？更美的新约？啊，来到主前啊，上个星期讲了。显然没有人听呢，没有人记得啊。来到主前啊，你注意看的话，整本书都在谈到我们来到主前。为什么要有更美的耶稣？更美的比天使更美啊，比大祭司更美，是更美的祭，更美的血。为什么？因为那一些都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天使当年在西乃山啊，赐下这个律法，是要让百姓们晓得如何能够到神面前。大祭司是要代表他的百姓啊，来到神面前。我们所献的祭、献的血，是要在神面前蒙悦纳。这些能不能够让我们到神面前？不行，希伯来书说不神不能。反而人因为自己的罪，我们远离了神。很多时候，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哦，这些都是旧约的，这是犹太人的背景，跟外邦人没有关系。”你不要忘了啊，耶稣来之前，也就只有会幕。也就只有这个律法，所有外邦人都要靠来到犹太人这里、以色列人那里，才能够来到耶和华面前。所以会幕也直接跟外邦人有关系。但今天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在新约里头，我们有一个更美的耶稣。这个更美的耶稣，使到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Slide，好，我们来看啊，这个第八章第一节，我要稍微讲一下整本书的这个结构，然后我们再专注在第八章。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来念一下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最重要级的。就是我们坐在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好，希伯来书啊，是一篇啊，希伯来作者写给基督徒的一个信息。在他这篇的信息里头，他来到第八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还特别告诉我们什么？我所讲的，我们所讲的，我们所讲的，包括希伯来书里头所要讲的信息里头，主要的信息是什么？第一要紧，中文翻成第一要紧。你看英文的话，this is the point 啊，the main point 啊，这个要点是什么？要点就是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之大者。宝座的右边。如果希伯来书有一个要点的话，作者告诉我们就是这一个了啊！你读了从第一章读到13章，全部读完之后，你要记得有一点的，就是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在天上，在天上啊，宝座的右边，为我们做大祭司。你从这一点的话，你可以看到啊，有三个渐进的这个经文。第一， 就是在第四章14到16节，在那里他说我们有一个大祭司，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这不是地上的大祭司，乃是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来到第八章1到2节，他就进一步的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在天上做执事，他不是在地上的会幕里头服侍啊人，他是在天上服侍。来到第10章的时候，他更进一步的说什么？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不但是在天上做执事，他还能够把我们带到天上，带到那天上的至圣所。所以你用这三个做一个结构的标记的话，在第5章14到16节之后，第5章到第7章讲的是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因为受苦得到成全，直到永远。我们有一个大祭司，他因为受了苦而得到成全，直到永远。这是第5到第7章。然后从第8章到第10章讲的是什么？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啊，他能够使我们永远得到成全，使我们得到成全，直到永远。前面讲的是一个得到成全的大祭司，后面讲的是一个能够拯救我们到底，让我们成全啊，在神面前成全，直到永远的大祭司。当我们来到这个焦点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希伯来书基本上从第4章后面开始，一直到第10章，讲到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本身是完美的，没有罪的，他能够赦免我们罪，他本身是得到成全到永远的，他能够成全我们到永远。他是一位得到成全到永远的啊，这是在第5章到第7章啊，那里讲到说他因为苦难得以成全啊，大祭司他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在后面也讲到说他是成全到永远的大祭司，他能拯救我们到底。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就怎么样？我们就不要懈怠，不要再偷懒了，因为我们既然有一个又稳又牢固又坚固的这个盼望，在基督里，能够为我们成全到永远，能够拯救到底的这个祭司，我们就不要怠懈。后面啊，讲到不但是这位大祭司成全到永远，他能够使我们得到成全啊，到永远。我不晓得我在绕口令，你们听懂了吗？成全到永远，一个是他自己被成全到永远啊，一个是他使我们成全到永远。在这一段里头，第8到第10章里头，我们看到他前后讲到说，会幕是一个影像，律法是一个影儿，有一个更美的新约，有一个能够使我们永远成圣的约。中间讲到那更美的血，啊，这是我们下个星期会看的更美的血。所以中间这个第4到第10章啊，基本上讲到说，我们有一位天上的大祭司带我们进入到天上，他来自天上啊，降到地上，他能够成全啊，能够救赎，能够赦罪，也能够把我们带到那天上的神面前，那至圣所。到着这两啊，这个大段落是到这个第10章呢，前后呢，前面第3到第四 章讲到说，我们不可效法那阴心的，谁？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当初在旷野的时候，硬着心听到神的话，却这硬着心，他们不得进入安息。我们不要效法他们，乃要思考那为使者、为祭司的耶稣。这我们读过了吧？在这之后呢，他在第十一章乃是告诉我们要效法那什么有信心的，不要享受在最终之乐。这信心是不享受最终之乐的信心，并且要思想，思想什么？思想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前面思想那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后面我们要思想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然后在前呢，就讲到天使啊。跟耶稣先是所传的话，跟耶稣最后的启示，天使在西乃山上啊，跟耶稣在新约里头给我们的启示啊，耶稣比天使更美。一到二章，后面十二章还有十三章啊，十三章是信的后面的一些交代的一段话。十二章讲到说。我们乃是来到西乃山啊，不是，我们不是来到西乃山啊，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在那里讲到在锡安山有什么？我们翻一下十二章，十二章，我让你们看啊，十二章。我们上个星期读了啊，我们今天再把它读，稍微读一下啊，十二章的第18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就是西乃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我们不是来到一个可畏的神那里，我们要面对这个审判。我们来到什么？锡安山。我们来念22到23节，来，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的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聚居的，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23节的最后一句是什么？有被成全这一人的灵魂。我们不是来到西乃山，我们面对神的审判，我们战惊，那里有乌云。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十字架，有审判众人的神。但是在审判之下，有什么？被成全的艺人的灵魂，你发现他整本希伯来书就来到这里。我们乃是来到神面前，在神面前的人必须是成圣成全的人，而只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成全我们，使我们。不至于来到神的审判面前的时候，我们恐惧战惊，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不配，我们需要面对罪的审判。而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罪蒙赦免，我们得以被成全、成圣，直到永远。所以希伯来书主要的主题是什么？更美的基督，更美的基督是要讲到什么？它美在哪里？它可以使我们成圣，把我们领到神面前，把我们领到神面前。 我们有一位在天上执事的啊，大祭司。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来到第八章1到13节，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呢，分成两大段，一段就是讲到说，实质在天上的新约。我们这位大祭司要在这个新更美的约里头来服侍，服侍我们。他要献的祭也是在这更美的新约里头。这个新约乃是实质在天的新约。第二段是7到13节啊，讲到一个写在心上的新约。写在心上的心愿。我们今天在新约里头，我们得到的救恩是实质在天的这一个新约。他讲到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在天上，他在那个真正的圣所里头，在天上不是地上的哈，他是那个真正的这个圣所里头的这个。里头做执事的啊，我们看，打开圣啊，翻开你们的圣经第八章，第八章，我们来念啊第6节，一起来。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正是啊，这约原是更美。耶稣所得的职责是更美的，因为他是什么？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是凭着什么？更美的应许。什么的应许是更美的？神的启示是更美的。旧约也是神的启示，是不是？为什么他要跟旧约比？为什么跟旧约的神的启示比了会更美？这里更美的应许是指什么？这是新约，新约是根据更美的应许立的。更美的应许是新约，这个绕来绕去。更美的应许是什么？新耶路撒冷啊，从哪里来的？更美的应许是什么？给我们新的心，OK？大家还记不记得你们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第二章讲到进入啊，不是第三章讲到进入安息，是不是？第四章讲到什么？不记得啦。啊，我们这个年轻人记不记得？第四章，第9节，这样看来，必有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更美的应许，就是那能够进入真正安息的应许。这个进入真正安息的应许，是新约的救赎能够成就的一件事。所以这是讲到前面啊，1到6节。我今天要跟大家特别要思考的是后面，这个新约不但是成就在天上啊的这个新约，更是写在心里，写在心上， 写在心上的这个心愿，我叫它为真信徒的三个记号。你们注意听了哈，我刚刚前面问你们真假的问题，很多基督徒做了一辈子都不晓得自己的生命到底是真是假，我们还是整天啊，整个每个周末都来，我们照常的做外面做的事情啊，内心里面呢没有渴慕，很简单。你们每一次一查到经啊，一来查圣经，自己读圣经也好，查经也好，啊，我来听信息也好，我们忽然间里面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胃口都没有。真基督徒的记号是什么？我们可以有表面的啊，有假的啊，也有真的。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救恩到底是真是假。首先，一个真敬信徒的一个记号是神会将他的话写在哪里？心上。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在第八章第十节。有吗？主又说，然后这是第一个记号，是不是？神在这个新约里头要将他的律法，将他的话写在他们心上。第二是什么？我们继续念第十一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小到。第二个特征是什么？他们都认识，他们都认识这位神啊。第三，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罪情。第三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罪全然的被赦免。我要跟大家思考这三点啊。第一就是有神的话写在心上，有神的话写在心上。神的话写在心上讲到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内心的倾向，在旧约里头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头，他讲到旧约是怎么样？前面啊，第九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什么叫做拉着他们的手？领他们出埃及，以色列人是怎么出埃及的？是高高兴兴的出埃及吗？他们是怎么经过旷野的？他们是很高兴的往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去吗？你还记得吗？什么叫拉着他们的手？他拉着他们的手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发脾气了，不想去你要去他的地方，你要他走的地方，你就拉着他，硬拉他走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很快就后悔了。他们什么在什么地方后悔？在哪里？第一次后悔在哪里？第一次后悔就要过红海之前。他看见红海过不了，他就说，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让我们死在埃及的这个军队里头，后悔了。第二次后悔是什么？开始没东西吃，没水喝的时候，他们想到什么？在埃及的黄瓜韭菜之类的啊，什么都好，就是不要在旷野。后来要到进迦南的时候，看到迦南地的这个巨人的时候，他们又后悔了。后悔为什么？ 他们看自己像个蚱蜢一样，人家一踩就死掉的。他说：“为什么来这里？我们要回去，我们要另外立一个这个领导的啊，领我们回去。”你发现，在旧约里头，百姓们神把他们是拉着出来的，他们的心根本不在那里，他们的心根本不在神的上面，他们跟着出来。他们跟着出来，他们也许想说，也许出来比在埃及为奴也好啊更好。但是出来的时候发现埃及为奴更好啊，他们时时刻刻都想要回去啊。那真正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只是表面做一个基督徒的，我们心里面有百般的不愿意。讲到神的话所讲的，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为难，要这么做，要那么做，好像在守律法一样。所以，当我们在讲守律法的时候，我们最喜欢说啊，我们不守律法，啊，我们不要要求基督徒每个主日来主日崇拜，也不要要求基督徒这个读圣经，这些都是守律法，这不是守律法。但是，为什么在他们心里头变成守律法？因为他们百般的不愿意。非常难的去做这些事。你结婚之后，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心就少了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东西变成像守律法，倒个垃圾都很困难，扫一下地都很困难。为什么？你说结婚不是要守律法的啊？然后你的太太就会说：“这怎么叫守律法？这叫没有爱啊！”所以你发现到说，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最喜欢谈的就是不要有律法主义，因为在他们的律法主义里头，他们认为说不要要求我做这个，不要要求我做那个，凡事都从内心出发的，没错。问题是，没有一个没有真正生命的基督徒，他内心里头没有东西可以出发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守着律法。所以你注意看啊，当他讲到这个新约的时候，他是把律法写在心上，他并没有说把律法废除了，我把其他的东西写在心上，把神起初的心意，以色列人守了，像是这个守律法很难守的那一个，把它写在新约的基督徒心里头。椅子不再是用拉的，是用什么？是被吸引的，是被吸引的，不是外面外在这个被拉，乃是内心什么被吸引。那你要问自己：我做一个基督徒，我的生命是真是假？我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要当做的一些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当做的一些事情是被勉强拉去的呢，还是真有一个吸引我的，我的心能够被我的主所吸引？不但是如此啊，他还说什么呢？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当初出埃及的时候被拉着，但是那么心不在那里，心里头没有动力，只有什么外在的压力。周末就是外在的压力，周间就是没有外在的压力，所以我们会有两种不同的生活。没有外在的压力的时候，就看出你里头有没有动力。外在的压力是好的，不是不好的。但是没有外在压力的时候，我们周间的生活就看得出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生命，有没有一个内在的一个动力，以及我们愿意来跟随主，愿意来跟随主。我发现我们今天很多这个误会啊，跟。错误的认识，一提到律法，我们就认为律法是不好的。你不是，你忘了，我们在 罗马书读的时候，律法是好的，是圣洁的。我们巴不得把律法丢在一边，讲到基督徒就是自由的生活。基督徒不是自由的生活啊，基督徒若有真正的生命，他是很自由的，去遵行神的话。他有内在的这个动力。读经灵修，每一次你听到这些，你都觉得这是律法的话，可能你所缺乏的就是内在的一个动力。我们从来不把它当成一个守律法的主义去读经、去祷告、去灵修，但是我们基督徒有内在的一个吸引，我们愿意一起来读圣经，我们愿意一起来祷告，这不是规条，这乃是我们愿意行的。写在心上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被神的话所吸引。写在心上的意思，第二就是不当。是我们内心的倾向，更是我们生命的成长。在第哥林多后书3章3节，哦，我们不看了。哥林多3章3节的时候，保罗在那里说：“你们哥林多教会，你们看你们的生命的改变，你们就知道我们是真使徒，我们传给你们的是真的福音。因为呢，这一个我传给你们的时候，不是只是一个字。”面的东西，而是圣灵把这个福音的真理写在你们生命里头。所谓的写在你们生命里头，它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就生命改变了。所以不是只是一个我喜欢读，而是我的生命的确是按着神的话而改变成长的。写在心上是讲到一个生命实质上啊，在根据神的话来被塑造的。我举个例子，我们人有生命，我们可以弹钢琴，是不是？狗也有生命，狗能不能弹琴呢？可以啊，你养的是哪一只狗？啊，它也许可以碰一些箭头啊。那狗有四只腿，但是天生没有办法啊，那样子的弹琴啊。我们人有手啊，天生就有能力能够弹琴啊。有能力代表什么？有能力代表会弹，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啊。有能力代表什么？你可以学弹啊。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有神的这个。话写在心上的时候，是生命的改变的时候，那并不是表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忽然间一夜间，忽然间便可以弹琴的人啊。你有能力，就表示什么？你就可以殷勤的来练。那你一天练个2、3个小时，我看到你练得那么辛苦。我就会问说：“你为什么要练？”啊，你就说：“我要练了，让我可以弹一首漂亮的音乐啊，因为我只要练了，我就可以弹，是不是？”然后你看到一只狗在那边练，你问他说：“你要练什么？”“我要练了能够弹琴。”我就会说：“啊，你不用练了啊，你的生命再怎么练都弹不来。”这个差别懂吗？所以，当基督徒谈到说我们要祷，这个祷告要操练祷告，要操练什么？读经要操练灵修，更要殷勤的做，并不是一个守律法，乃是因为讲到说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可以成长，所以我们要操练。啊，如果你不懂得这个原则的话，你就不懂得希伯来书为什么还说。我们不可以懒散，要殷勤。神既然能够把我们带到神面前，耶稣能够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我为什么就不能躺平，让耶稣把我抬过去？ 他说路给你了你也有这个能力可以去了，你就应该去你就要更殷勤的去这个生命改变了，你能够弹琴了你就更应该的去练，不练就是个懒惰，不练就是一个心没有一个渴慕的心。不练，很多时候反映着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一个真的基督徒，神的话会写在他心上，他也许会有软弱、偷懒的时候，但是他生命是可以成长、改变的，而且他的心也是被神所吸引的。若这棵树，植物是真的。你把它撕了之后，它会怎么？它会受伤的，会不会痛？我不知道受伤了之后，需要有时间把它怎么痊愈的一个没有生命的基督徒你可以不祷告、不读经，过得好像没有什么差别的那是一个完全假的一个生命。因为他那个生命不需要靠着读经祷告来让他成长的，那个是一个虚假的，真的基督徒、真信徒的一个记号有神的话写在他心上，他心被神的话所吸引，他的生命也能够成长。所以，当神的话警告他说“不可后退”的时候，他会听，他会存敬畏的心，而不后退。当神的话告诉他说：“你要殷勤竭力进入那安息的时候，他心会有这个渴慕，他愿意跑。也许做了基督徒好多年都没动。”已经长到400磅的人怎么能够站起来呢？但是听到神的话，他的内心里头本是重生来的，虽然累积了那么400磅的肉都愿意起来，重新奔跑，而神也能够在他这个400磅的这个肌肉里头能够赐给他力量，重新奔跑来跟随神，这是生命，真实生命的一个力量。神将他的话写在他百姓的心上。第二，他们是认识主的，这个我需要澄清一下。在旧约里头，以色列人都叫神的百姓，但是以色列里头很多所谓的神的百姓里头，有一些是不认识神的，需要有人告诉他说：“你需要来认识神。”在新约里头，神不会叫凡来到教会的人都是神的百姓，不是这么说的在新约里头，只有那些认识耶稣悔改的才叫神的百姓。所以你才会读到这句话说，人人都是神的百姓，人人都认识主。而不需要每一个人教导自己的邻舍或者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他们都认识主，因为只有认识主才能做神的百姓。也就是说，真正的基督徒都是认识神的人，这一点是最基本的。你不需要还要告诉另外一个属基督的人说：“你需要认识主，因为他还如果还不认识主，他就不是属基督的。所有神的子民，他的一个起点就是认识主的人。认识主，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彼此的教导。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们就觉得说：‘哎，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了，我不需要来团契了，也不需要来主日学，也不需要来主日崇拜，反正我们都可以自己来认识主啊。’他来讲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像旧约那样子。新约我们乃是以与神的关系做起点，所以你来教会还不能算是神的儿女。 你懂得很多的圣经，还不能算是神的儿女。只有当你那一天愿意承认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认罪，求神赦免你，好让你能够生命上跟基督、跟我们的父神连上关系的时候，那一天你才是神的儿女。所以属神的儿女的人，每一个都是认识主的人，我们也需要彼此的教导，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个认识神的当中，我们能够长大成熟，能够进入到完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所以不需要人告诉你。要认识主啊，这一句话其实是讲到基督徒，你已经认识主了，你不需要再有人告诉你说你要信主受洗，但是你必须在这个信认识主的这个根基上，你要成长成熟，清楚吗？啊，第三点。我们是罪得赦免的一批，我们的罪是蒙赦免。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这是在第八章的第12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不再纪念啊。这一句话啊，是原来是很强的一句话，是永远不再。纪念就不可能，绝对不会再纪念他们的罪，在就是耶稣啊，在父神那里是绝对不会被纪念，是我们的一个保障。我们信靠主的人，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不是靠着我们内心的内疚来去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不是靠着一个恐惧，我们不是来到一个西乃山面前战惊恐惧的啊，希望我们做得够好。我们是来到锡安山，那里有赦罪的恩典，我们完全得到赦免。我们的动力是什么呢？我们的动力是爱我们的主，我们的动力是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生命的新的心、新的生命是会对我们的主有反应。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来思考啊，我们看看。两段的经文，我们来看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呐。你们应当什么？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思想英文叫 consider，我们要思考，要常常的想，我们有一位成为大祭司的耶稣。希伯来书是让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我们有一位大祭司，已经把我们通往至圣所的路。打开了，我们罪已经得到完全的赦免了。Oh, we need to consider，我们要思想。我们来看第12章第三节，第二节到12章的第二到第三节来。仰望我们信心沉重的，他 运气不错。啊，这里又在出现一些波澜作者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思想，要思想，思想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要思想。接下来我们几个星期呢，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好像在重复讲一样的东西啊！你们不要觉得这个很厌烦，都已经查过了，还有什么可以查的啊？你要去思想。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位的救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他是这样的一个宝贵。以前的人按着自己的努力都不能进到这个安息，而他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的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成就何等奇妙的恩典，他又将他的话写在我们心上，那转向他的人。他又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让我们可以进到那天上的至圣所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很多时候，我们人呢，总是不会思考的啊，先生太太总是要等到对方另外一方。这个过去了之后，他才坐在那里思考。哦，原来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是多么好的一个先生太太啊！那时候就想很多。那基督徒也要啊，我们在地上，我们在热衷的追求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思考：原来耶稣基督他离开天上的宝座，成为人的样子，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么大的一个举动，原来这个历史里头啊，整个历史啊，从旧约到新约，就是为了这一位大祭司耶稣基督来，整个历史、整个时间、整个天地都为了这个时刻，你要去思考，你要去思考。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回到第八章第一节说："是我们最紧要的事，is the main point of everything。"所以后面希伯来书就提醒我们，要向那天上的家乡奔跑，凭着信心。我们放下一切，来追求那天上的家乡。天上的家乡追得到吗？到达得了吗？为什么可以到达得了？因为我们有一位这样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你去思考，你就发现。你的目标可以更高、更远。你去思考，你就发现，你的目标，那更高、更远的目标，已经得到了。你只要忍耐的持守你所信的道，在世上凭着信心过在地上的生活，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把神的给我们的生命活出来。有时候我们搞糊涂了啊，我们总以为说新约的救恩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应该是很自然而然的就会爱神啊，但是我们又不自然而然的爱神，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来说那是神的问题，神没给我一个爱主的心。啊，我们常常就把这样子，这个逻辑，这种的逻辑是罪人的逻辑。一个真正属主的人的逻辑是说，神既然给我这个生命，让我可以爱主，那我就要更多的努力的去爱主。他给我既然能够让我能够得到那将来的盼望，那我就更多努力的在地上活着一个寄居的生活。啊，我们不。 去啊，享受最终之乐，我就为了那一个更美的家乡而活。那真正得着这个生命的基督徒，他的心，他晓得是应该怎么活的。如果你想的是说，神既然都做了那么多啊，那我就等他改变我的心，让我能够自然而然去追求神的话，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圣经说的是，我在我的救恩里头，新约的这个救赎里头，你的生命要被改变，改变了之后，你的心就会被神所吸引，你的心被神所吸引，你就愿意起来奔跑，没有中间。这种地带的人，又像基督徒又不像基督徒的，那一种是罪人。我们并没有真的有生命来跟随他。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我们乃是靠着主耶稣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更努力的去做，我们乃是来到神面前，向神呼求说：“神呐。”我是个罪人，求主你来拯救我。当你去思考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到底是谁，他到底成就了什么的时候，你必然看见他所要你奔跑的是那值得你一生去追求的。你一生必努力的要来亲近神，不是靠你的努力，但是因为神开了这条路，我们就愿意殷勤的来到神面前，我们就愿意持守。当然不是靠自己的持守能够持守得住的，但是我们看见神既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又是真实的应许，必然会带领我们的话，我们就愿意殷勤的去持守。我们更不愿意停止聚会，因为弟兄姐妹在一起，能够彼此的激励，彼此的相顾。来彼此的提醒，我们也更殷勤的顺服。虽然不是靠着自己的顺服得到这救恩，但神既然拯救了我，让我的生命能够是一个顺服神的是一个生命，我们就殷勤的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我们就殷勤的仰望我们的主，让我们的眼睛不离开。我们的主，我们的目标，人生的目标，努力的方向，我们总不离开那在天上大祭司的耶稣。在希伯来书写了这卷书，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要点 （main point） 就是我们在天上。成就救恩的这位大祭司耶稣，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来到你跟前，求主你来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属你，我们的心是否真的渴慕你，我们是否愿意来追求你。你的救恩是实在的，你的盼望是坚固的，让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你，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思考这位为我们成就救恩的耶稣，从你的救赎里头，我们思考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活，我们这人生到底的方啊，要追求的方向到底在哪里？我们有一位为我们从天上来到地上来救赎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求主你将我们一生能够来追随主你自己，常常来思考，让我们的眼目不转离你。让我们的心能够时刻的充满着主的荣耀，在你的荣耀当中，一切都要变为虚空。 在我们张扬你的荣耀当中，你成为我们的一切。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是一个思考主你的一个人生命。我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